我今天早上要跟大家分享的题目就是数算日子得智慧的人生。昨天早上我参加了一个姊妹的丧礼，每一次参加丧礼对我来讲都是一个提醒，提醒我重新调转我的眼睛，叫我定睛去看他们去的地方，叫我定睛去看永恒，然后再次让我思想我怎么去过我在世上的每一天。所以我们今天所要分享的题目是诗篇九十篇第一节到第十七节。我想我们刚才大家都念了那一首诗篇。我想我们先一起祷告。主啊，我们实在是来仰望你。主，我们实在是将今天早上的聚会恭敬仰望在你手中。主，我们求你自己来做主做王。主，给我们一个谦卑的灵，受教的心。主，我们实在是愿意你在这个整个聚会中你得到荣耀。主，我们人的话有限，人的话不能改变生命。主，真的是只有你的自己的圣灵在这里来工作。主，巴不得我们在这里能够与你相遇，与你自己的话语相遇，巴不得话语改变我们的生命。将今天早上的聚会恭敬仰望在你手中，你自己来带领。感恩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诗篇九十篇是神的仆人摩西他在年老的时候在神面前的一个祷告。摩西一生活了120岁，他后面的40年是带领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度过的。当他回头看他自己的一生的时候，他感叹自己一生的经历只不过劳苦愁转眼成空，只不过是一声叹息。他看到说只有神是从亘古到永远的神，他认识到神的永恒，也看到人生的短暂有限跟痛苦，所以他没有求神来给他加增寿数或延长他的生命，他求神指教他怎么样来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他得着智慧的心。在这篇诗篇我们可以分成三段。第一段是神的永恒跟人的短暂，这是到第一节到第六节。第二段是神的愤怒跟人的罪孽，是从第七节到第十一节。第三段是我们应当怎么活，是从12节到17节。我们先来看第一段，神的永恒跟人的短暂。在第一节里面他讲到说，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摩西一开始主啊就把神跟人的关系讲出来，他告诉我们说神是主，他是创造的主，是历史的主，是我们生命的主，主啊。然后接着他说神是我们世世代代的居所。在诗篇里面他用很多的图像来形容神，像父亲，像母亲，牧者，君王。在这里说神是居所，居所是什么？是人生中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它代表着安全感跟幸福感。摩西在这里说神是我们永远的居所，世世代代的居所，神是使人得安息的神，在神里面我们可以找到安息。当年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漂流40年，他们住在哪里？他们住在帐篷里，他们没有固定的居所。但摩西告诉这些以色列人说，你们虽然没有固定的居所，但是你们有永恒的神做你们世世代代的居所。这是多么有福气的事情。弟兄姊妹，今天当我们信主以后，神就成了我们的居所。虽然我们在世上只是一个客旅，只是一个寄居的，但是永恒的神今天成了我们的居所，我们的灵魂有了归宿，我们不再漂泊。 神昨日、昨日、今日、未来都是一样的，他是我们世世代代的居所跟我们的避难所。在第二节，他这里讲到说：“诸山未曾出生，地与世界你未曾造成，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在这一节里面，诗人承认说神是创造世界的主，在从太初就有了他。他讲到说，在世界，在诸山未曾出生，地与世界未曾造成以前，就有了神。神是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他是永恒的神。所以我们从一节、第二节来看的话，这里告诉我们说，神是那创造的神，是那永恒的神，是使人有安息的神。有了这样子的神，我们人生才能够有那个依靠，有那个力量，有方向，有归宿。那我们来看第三节，从第三节开始，摩西就开始讲到人的短暂，人的短暂。他想到说，人因为犯罪，死亡随着而来，人生于尘土，最后归于尘土。人的有限跟神的永恒相比起来，实在是太短暂了。我们第三节到第五节、第六节，我们一起来念：你使人说，你们世人要归回，在你看来，千年如已过的昨日，又如夜间的一更。你叫他们如水冲去，他们如睡一觉。早晨他们如生长的草，早晨发芽，晚上割下枯干。在第三节到第六节，摩西用几个很生动的图像来表达人生的短暂。比如在第三节他讲到是尘土，第四节讲到说如昨日如夜间的一更，然后在第五节他讲到说如水冲去，如睡一觉。在第六节讲到说如生长的草。所以任何人，他讲到任何人都不能阻止这个光阴的过去，人一代来又一代去，就像被洪水泛滥冲去一样。人生在世好像是快过去了一日，早上生长，晚上就死去。他讲到说人生在世几十年就像睡一觉一样，很快就过去了，就像睡一觉一样。然后最后讲到说生命就像草一样，早上是青葱嫩绿，然后到晚上就褪色凋谢了。我想中国古人古代诗人陈子昂他讲到说，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看到人生的短暂，诗人独怆然而涕下。但是摩西在这里，他看到人生的短暂的时候，他想到神的永恒。在这许多无常跟死亡当中，我们可以在神的永恒里面找到安慰，得到安慰。纵然一切都褪色消失，神却是不改变的，他是我们世世代代的居所跟避难所，从亘古到永远他是神。人那么短暂，但是摩西在这里把人跟神连接在一起，他把永恒的神跟他把短暂的人跟永恒的神连接在一起，他把有限的人跟无限的神连接在一起，所以人可以得到安慰。在接下来的第二段是七到十一节，摩西看到人生不但是短暂，而且如果没有与神和好的话，人生是活在恐惧战惊中，都是在神的愤怒之下。在第七节到第十一节，这是第二段，神的愤怒跟人的罪孽。 当你仔细看的时候，你会看到这里面的代名词都是我们。我们是谁呢？我们是谁呢？摩西用当时在旷野的以色列人做例子，来说明他们在旷野所经过的日子，都是活在神的震怒之下，度过的年日好像一声叹息，都是因为当时以色列百姓他们的罪、他们的不信、他们的悖逆，应着景象而试探神。第七节讲到说，我们因你的怒气而消灭，因你的愤怒而惊慌。在这里讲到说，人因为有罪，人常常是活在神的愤怒跟惶恐不安中，即使不是神在追讨，自己的良心也在自我控诉。在第八节他讲到说，你将我们的罪孽摆在你面前，将我们隐藏，将我们的隐乐摆在你的面光之中。在这里提到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我们的罪孽，这罪孽是复数的，指我们许多的罪。我们在神面前，我们有许多的罪是在摆在神的面光之中。第二，讲到我们的隐乐，这隐乐是指我们隐而未现的罪。我们来看第九节到第十一节啊，第九节到第十节，我们可不可以一起来念第九节到第十节？好，谢谢。在这里我们看到人生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都是因为我们的罪，或是因为别人的罪，使我们活得很辛苦，常常使我们活得很无奈。除了说我们真正认识神，转向神，否则我们这里讲到说，否则我们的人生就只是一声叹息，我们的人生就只是一声叹息。我记得我在高一的时候啊，那时候我在台湾，我去看了一场电影，原因是那一场电影得了当时1967年亚洲最佳影片奖，那女主角李青那时候是亚洲影后，那个片名叫什么我已经忘了，我只记得说这个电影中的主题曲是新疆民谣改编的《青春舞曲》，那女主角拿着麦，李青在拿着麦克风在那里唱，她是太阳下山，明早依旧爬上来，花儿谢了，明年还是一样的开，美丽小鸟飞去无影踪，我的青春小鸟一去不回来，我的青春小鸟一去不回来。这样一首歌曲道尽了我们生命的无常跟短暂，我的青春小鸟一样不回来。这个故事到这里还没有结束，女主角李青那时候红遍半边天，是当年台港两地最抢手的女星，片酬很高，被称为小富婆。那去年我偶尔看到一个新闻的标题是这样子，昔日影后李青欠房租被赶。他讲到说，他赌博输光了钱，不得不卖掉所有的家产。他以前的朋友曾经多处要伸出援手，但是都因为他嗜赌如性，最后不再帮助他。去年九月，他开始欠房租，仍赖着不肯搬走，最后被房东告到法院去，强迫他搬迁。想当年，他的荣华，他的美丽，今天在哪里？想当年他亚洲影后的光环，今天在哪里？如睡一觉，如水冲去，转眼成空，度过了年岁，可以说是一声叹息。我们再来看看摩西，他 他前面40年是在埃及的王宫里面度过了，可以说是享尽了人间的荣华富贵，学尽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说话行事都有才能。但是到摩西年老的时候，他回顾这一生，他感到这一切只不过是一声叹息。他体会到说，人生的价值并不是在这里面。我们可以想一想，摩西所拥有的这一切的东西，不就是我们今天许多人梦寐以求的吗？他的地位，他的权势，财富、学识、才干，我们以为追求到这些东西，我们就会有幸福，就会满足。当我们追求不到的时候，我们固然是劳苦愁烦，但是你就是追求到的时候，摩西告诉我们说，也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所以在第十一节，在这里讲到说，谁晓得你的怒气的权势？谁按着你该受的敬畏晓得你的愤怒呢？在这里讲到说，人的罪常常 是活在神的愤怒之下，除非我们人懂得回转敬畏神。在这里讲到说，按着你该受的敬畏，除非我们回转敬畏神，伏在他的权柄之下，不然的话，我们人没有办法逃脱这样的劳苦愁烦，这样的叹息。但是摩西对人生的描写让人家觉得很难过，是不是？但是感谢神，人生摩西对人生的描写不是停在第十一节，他在第十二节到第十七节，他更进一步告诉我们说，我们在神面前应当怎么活，可以有怎么样的盼望。这是这个诗篇的第三段告诉我们说怎么样活。在第一段讲到说人的短暂跟神的永恒，第二段讲到说神的愤怒跟人的罪孽，然后在第三段他讲到说我们应当怎么活，是在十二节到十七节。然后在十二节里面，他先讲到说求神教我们数算日子得智慧的人生。我们一起来念十二节，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年老的摩西求神指教他跟百姓怎么样来数算自己的日子，目的是让他们做个有智慧的人，得到智慧的心。我想我们每一天我们都非常忙得不得了，但是我们不一定有方向。我们努力好好赚钱，我们要准备房以备养老，我们追求地位身份，要得到人家的尊敬跟拥戴。但是在这忙碌的生活中，我们忽略了太多的东西，我们失去了太多的东西。去年九月份在我们这个我们教会的教会通讯里面登了一篇文章，怀念我挚爱的丈夫，怀念我挚爱的丈夫。这个作者的丈夫，他中学时期他就跟家人从台湾移民到美国圣何西，他跟作者的丈夫跟家人都在基督徒会堂聚会。当我刚来到教会的时候，还见过他好几次面。后来他就搬到南加州上研究所。在这篇文章里面，这位太太怀念我挚爱的丈夫，这太太这样写：在我们结婚的12年那一天，你被主接回天家去了，我的心绞痛莫名。他说结婚以后，神赐给我们一子一女，我们有一个幸福美好的家庭。但是后来为了事业的升迁，你转往朋友开设的公司工作。他说从此你每天要很晚才下班，周末也要工作，更要时常出差，你的压力跟担子沉重， 每天回来吃过晚饭，洗完澡便倒头大睡。从此以后，孩子没有你跟他们骑脚踏车的欢乐时光，也听不到爸爸讲故事给他们听，而我也不能像从前一样得到你的对我的爱、支持跟鼓励。我像是你的佣人，每天给你煮饭、洗衣跟预备床铺。那文章接着讲到说，为了孩子可以进好的学校，我们搬到有私人游泳池、占地超过2万平方英尺的花园洋房，以为从此以后可以过那幸福的日子，孩子也可以读好的学校。哪想到搬家一个月，因工作的压力加上搬家的劳累，你病倒了，是末期的肺癌。你后悔莫及，你后悔没有以家庭为重，竟把事业摆在第一位。你更后悔撇弃了自己的健康，没有光顾家庭。他说过了8个月的生病，你已进到弥留阶段。在这里讲到说，你临终遗言要我教导孩子不要走爸爸的道路，要把孩子带到神面前，做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不要让孩子承受太大的压力，非要进名校不可，以至于身体健康受损。你嘱咐我教导孩子不要追求名利，要做一个朴实快乐的基督徒。然后你又要我去做见证，勉励在湾区的工程师，特别是华人的基督徒，不要步你的后尘，因为人若赚了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拿什么换生命呢？文章的最后，这个作者这样写说，愿我丈夫的离去能成为别人的见解，我也勉励读者珍惜现在每一天拥有的婚姻跟家庭，将心归家，不要把身体跟灵魂都卖给公司跟老板，免得有一天失去家庭跟生命的时候后悔莫及。这个文章是我们从前曾经在我们这里聚会的一个弟兄他太太写的。弟兄姊妹，我在教会30多年，常常要面对许多的死亡。我看到很多人在临终的时候有太多的来不及的爱，来不及表达的歉意，来不及挽回的错误，来不及实现的诺言，来不及更多的服侍神。我们总有太多的来不及。摩西求神指教我们怎么样数算自己的日子，不仅怎么样数算自己过去的日子，也数算将来的日子。过去的日子我们可以检讨曾有多少天是照神的心意来活，但是对数算未来的日子我们毫无把握。没有人知道他有几个明天，我们不知道我们会何时离开这个世界，我们不知道我们的终点在哪里，那我们怎么能够数算我们的日子呢？其实要好好数算我们的日子，目的不是帮助我们得到一个正确的数字，而是要帮助我们得到真正的智慧，就是晓得我们的生命不在于日子的多少，而在于生命的意义。只有当我们来到永恒的神面前，承认说你是神，从父母到永远你是神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真正学习怎么样好好的数算我们的日子。我们必须把我们在世有限的日子正确的放在神永恒的框架里面，我们才能够为自己在世有限的日子找到真正的意义。 孔子曾说：“未知生，焉知死。”但我觉得更应该说的是：“未知死，焉知生。”我们必须先了解什么是死是什么，我们才能够知道怎么去面对死亡，我们才知道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有永恒价值的，我们才知道怎么去活，去活出一个有智慧的人生。摩西要求神来指教我们活着的目的是什么，我们活在世上每一天要做的是什么，我们活着的价值是什么。如果我们能够活出神在我们身上的心意，让我们活出的生命，我们的生命就有了意义。所以摩西要神指教我们怎么样数算日子，这个数算不光是算来算去，而且在原文有数点、安排、预备，怎么样去规划你的日子，怎么样去经营你的日子。我想很多人都听过这个故事，有一个教授，他为了教导学生有效的管理时间，他搬了一个箱子到教室，他先把大的石头放在箱子里面，箱子很快就满了。教授就问说：“这个箱子还能够再放其他的东西吗？”学生回答说：“不能。”教授说：“错了。”然后把一些小石头放进去，然后又问说：“现在还可以放其他东西吗？”这下子学生好像懂了，就回答说：“还可以再放沙子。”对了，教授就吩咐学生把沙子拿来，把箱子的缝隙都塞满。然后教授就继续问说：“你知道这个实验要说明什么吗？”有学生就回答说：“一天的时间看起来是被占满的，但其实我们还可以善用其他细小的空间。”教授说：“是的，但是还有一个更重要的道理，在一个有限的空间里面，若要先放大石头、小石头，就必须要先放大石头。如果箱子一开始就放小石头跟沙子，到最后大石头就放不下了。”这个故事告诉我们说，在我们人生有限的时间里面，我们必须先做那些重要的事情。如果是要让自己被生活琐碎的事情拖累的话，我们就没有时间做那真正重要的事情。当我想到这个例子的时候，我都是做横向的思考，在我目前的生活中，哪些是重要的，哪些是次要的，我先要做重要的东西，不要被次要的来占满我的时间。这是横向的思考，在目前我的生活中，哪些是重要的。但是在准备这篇讲道的时候，我更进一步想到说，用这个例子，我们需要用这个例子做一个中向的思考，不光是横向的思考，我目前的生活中哪些是重要的，我们需要更进一步去思想，在我整个人生中，当我对准永恒的时候，在永恒的亮光中，哪些是重要的，哪些是次要的。当你用这样中向的思考的时候，你会很吃惊的发现，很多事情你现在觉得重要的，在永恒里面确实不太重要。很多东西你觉得不重要了，在永恒里面确实重要。所以当我们在做思想的时候，我们先做永恒的中向的思考，在永恒里面哪些是重要的，我们先把它排定了，然后我们再来看说，在现在中间哪些是我要先做的。摩西向神所祈求的第一件事情是求神指教我们怎么样数算自己的日子，怎么样规划我们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接着摩西向神所求的第二件事情是求主使我保得神的慈爱，有喜乐的人生。求神使我保得神的慈爱，有喜乐的人生。我们一起来念第十四节、第十五节。求你使 好，在这里摩西求神使我们不光是尝到神的慈爱，而是饱得神的慈爱，而且不光是饱得神的慈爱，他说早早饱得神的慈爱，他的这个结果是什么？可以叫我们一生一世可以欢呼喜乐，饱得神的慈爱，叫我们可以欢呼喜乐。很多时候你跟人家传福音的时候，他总是会说，等到我年老了，等到我人生最后五分钟，我再来信就好了。他不知道说信主可以饱得神的慈爱，可以欢呼喜乐，他以为信主所得到的就是捆绑。当一个人还没有得救以前，他认为做礼拜是浪费他的时间，只等到他得救以后，他才知道说不是神浪费他的时间，而是他一生一世在浪费神给他的时间。所以在这个诗篇的前面，摩西说我们一生所经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但是在这个第三段，他在主里面呢，却是饱得神的慈爱，一生一世欢呼喜乐。在世界是虚空，但是在主里面是充实；在世界是劳苦，但是在主里面是喜乐。所以摩西所祈求的喜乐是怎么来的？他所祈求的喜乐是怎么来的？是饱得神的慈爱而来的。这跟一般人所认为的快乐是截然不同。几年前有六个英国的专家，他做了一项怎么样让你更快乐的研究，结果他就推出了十个快乐的秘方。第一个，他讲到说，每天睡觉以前想一下五件让你最值得感恩的事情，然后他讲到第二项是每星期与喜欢的人聊天至少一个小时，然后呢，第三个是每天为自己做一件开心的事，并且享受它的过程。啊，第四个是每天至少开怀大笑一次。然后第五个是多做运动，每星期至少三次，每次半小时，等等等等。他列举了十项，这些方法听起来都是很好，可是并没有解决人生根本的问题。比如说，人活着的意义是什么？死后往哪里去？为什么人生有苦难？为什么人会犯罪？怎么能摆脱这些罪的捆绑？等等等等。如果这些的问题没有解决，想尽办法要使自己快乐，这是治标的，不是治本。摩西所求的喜乐不一样，他讲到是什么？因为神的爱叫他喜乐，因为神的爱要解决我们人生一切的根本的问题。这个喜乐是长久的，是一生一世的。这个喜乐不是一个情绪的反应，而是一个生命的状态。因为认识那创造跟掌管自己生命的主，又跟这个主有关系，知道神爱他，而且他能够饱得神的慈爱，而有了喜乐。更重要的是，这个喜乐跟环境没有遭遇没有关系。在第十五节他讲说，照着你是我们受苦的日子和我们遭难的年岁，叫我们喜乐。摩西祈求神在艰苦的环境跟坎坷的遭遇中还能够活出喜乐的生命来。摩西向神所求的第三件事情是求神在我生命显大，坚立我手中所做的工作。我们一起来念十六节十七节，愿你好，谢谢。在十六节他讲到说，愿你的作为向你的仆人显现，愿你的荣耀向他们的子孙显明。在这里摩西称自己是神的仆人，是服侍神的人。摩西提到神的作为，神的荣耀，他祈求神让他跟他的子孙在服侍神的时候能够更多的认识神的作为，经历神的荣耀。 在第十七节讲到说，愿主我们神的荣美归于我们身上。在这里讲到说，不论人生的境遇如何，在顺境或在逆境，让神的荣美从我们身上显明出来，神的荣美归在我们身上，从我们身上显明出来。去年我们教会有个姊妹叫 Betty， 她得了胰脏癌，从发现到去世只有短短三个月。Betty 姊妹在知道自己生病以后，她有一次就跟一个姊妹讲说，她生病以前，她一直盼望，希望在以后的日子能够更多的来服侍神。她说现在她生病，看这样看来，她没有太多机会可以服侍神。可是她讲的是什么？她说她希望最后她能够用她的生病，她的死，来成为他彰显神荣耀的机会。是的，贝利姊妹做到了。当他在生病的时候，很多人去看他，去探望他，想要去安慰他的时候，可是看他在病痛中，他没有呻吟，没有埋怨，你听到的是他对神感恩的声音，对神赞美的声音。他去世的，我记得他去世的前一个月，刚好是他过他的生日。结果他们的小组在他家里为他有一个庆生会，之后有一个姐妹就写了一篇文章，也登在我们教会通讯里面，描写那一天晚上的情形，非常感动人。他讲到这个文章，那姊妹这样描写说，开车要到 Betty 家的途中，我心情非常的复杂，因为今天晚上应该喜乐的庆生呢，还是应该悲哀？他说这是我第一次参加一个生命在旦夕的病人的一个生日的庆生会。他说到了 Betty 家里，已经有二三十个人在那边，然后电视的荧幕播放 Betty 跟先生 Sam 过去四年来跟弟兄姊妹一起相聚一起欢乐的画面。那时候 Sam 从楼上下来说， Betty 他颈部疼痛不能坐起，只能够平躺，然后弟兄姊妹你们可以上去问候他。结果那天我也在场，那结果我们就一个一个的上去到 Betty 的床前跟他问候。那 Betty 躺在那边，他就伸出双手来抱大家，表达大家他以相这个，然后呢大家围到他的床前开始唱 Betty 喜欢的一些歌，然后 Betty 也躺在床上跟我们一起唱。啊，这文章这样写说，此情是我一生未曾经历的，如同在天上人间。那时候他讲到说，这时候 Sam 带着两个女儿含泪向弟兄姊妹说，因为你们的陪伴、祷告、供应食物，使我们在这困难的日子里面比较难容易度过。我女儿们说，如果这不是爱，这是什么？这就是爱。圣跟两个女儿向在场的弟兄姊妹深深鞠躬致敬致谢，泪水垂在他们的脸颊，许多弟兄姊妹也暗暗的哭泣。然后这时候 Betty 就说他也要讲几句话。那时候 Betty 就跟我们讲，他讲到说，人生到头来就是爱，圣经讲说要在信上富足，我觉得自己非常富足，不只在信上物质，而且在爱上富足。他说我什么都带不走，只有神的爱跟弟兄的姊妹的爱可以伴随我到天上。然后生日蛋糕就推到 Betty 的床前，圣将 Betty 扶起来，然后 Betty 这个祷告以后，他就切了蛋糕然后吃了。但这文章最后写说， Betty 的平静、勇敢、喜乐是一个人在面对死亡的时候我此生未曾看见的。他今天晚上他以爱跟笑脸相迎，看不到死亡的恐惧跟绝望，让我想起圣经说，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感谢神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可以得胜。文章最后写说，开车回家的路上，那灵里的欢唱、弟兄姊妹的挚爱、 给你没有死亡的阴影跟那勇敢美丽的笑容，久久盘旋在我的脑海，心中感动莫名。短短一小时的庆生会，我却上了人生最宝贵的一堂课。我们另外一个姐妹去探望 Baby， 她出来以后她说了一句话，她说从 Baby 身上我学到怎么样去死，怎么样去面对死亡。 Baby 知道她没有时间服侍神，所以她抓住她人生唯一最后的机会，用她的生命，用她的死来服侍神，叫神的荣美从那个衰弱将死的身上彰显出来。对我们这些活着的人，还有机会服侍神的人，这是一个提醒的声音，这是一个催促的声音。他虽然死了，却因信今天仍旧跟我们说话。一个人在面对死亡的时候，在垂死的病痛中仍然可以成为见证，人家可以从他身上看到神的荣美，这是一个何等美丽的生命。所以在第十七节，摩西说，愿主我们神的荣美归于我们的身上，在我们身上彰显出来。接下来摩西祈求神说，愿你坚立我们手中所做的功，我们手所做的功愿你坚立。在这里摩西觉悟到人生是这样的短暂，必须要与神的同工，我们的工作才有永恒的价值。愿你坚立我们手中所做的工，我们手中的工所做的工，愿你坚立。就像诗篇127篇讲的说，若不是耶和华建造，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我们所行的，如果不是神所喜悦的，神所祝福的，神所建立的，一切都是枉然，离了神我们不能做什么。所以在这里你看到说，摩西一生最大的愿望是服侍神，做神的工作，因为他有永恒的价值。所以一个基督徒的人生是应该是一个服侍神的人生，与神同工的人生，这个人生才是有意义的人生。那我们是不是要问说，是不是我全时间做传道人才是与神同工，才是有永恒价值的事情？我想答案不是的。我们不一定要做传道人，我们每一个人周围就有太多人我们可以服侍了，我们的周围就有太多人我们可以服侍了。我一直很喜欢圣经里面形容大卫的一句话，他讲到说，大卫按神的旨意服侍他那一世代的人就睡了。我常常用这句话来提醒自己，服侍神不需要什么光，做什么轰轰烈烈的事情，也不需要有什么光鲜亮丽的头衔，只要按神的旨意服侍我周围的人就睡了。按神的旨意服侍我周围的人就睡了。神在我们每个人周围放了许许多多要我们去服侍的人，这些人可能是在教会里面最不起眼的最小的弟兄姊妹，可能是新到教会的新朋友，也可能是在物质上时间上灵性上需要人去帮助的弟兄姊妹。我们教会有个张蝶姊妹，她患有肺动脉高压的病，这个病是人家称为心血管的癌症，患了病以后平均存活率是五年，她已经超过五年了。因着这个病，她每一天要24小时要背一个箱小药箱子，这个离开那个箱子她几分钟就会致命。但是从张蝶姊妹她脸上经常的笑容，你真的是看不出他是这样一个病人。他搬到教会附近，来到教会才两年，但是在很多生病需要帮助的人的身边，我都看到张蝶姊妹的影子在那边。他总是在那边默默的服侍人。 在腓力姊妹的病床，我也看到张烈姊妹在那边陪伴他。那腓力姊妹曾经这样告诉我说，当他看到张烈姊妹一个随时需要面对死亡的人陪伴在他床旁边的时候，那个微笑，那个信心，那个笃定，给他很大的激励，很大的安慰，是没有别人可以比拟的。张烈姊妹按神的旨意默默地服侍神放在他周围的人。弟兄姊妹，只要我们愿意打开我们的心，我们可以看到说，在我们周围里面有太多我们可以服侍的人。我们不需要有什么轰轰烈烈做什么轰轰烈烈的事情，我们不需要有什么光鲜亮丽的头衔，我们所求的是按神的旨意服侍在我周围的人就睡了。愿我们彼此勉励，基督徒的人生是一个服侍神的人生，服侍人的人生，与神同工的人生。今天我实在是愿意每个弟兄姊妹都学会数算自己的日子，存一颗敬畏的心，前感恩的心，智慧的心，来度我们余下的日子，按神的旨意来服侍神放在我们周围的人。我们所做的功，求神来建立。我们就一起祷告。